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五2月18号说，他决心要让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可信的访问。新疆居住着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语系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个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确信他们没有做过大众所指责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话，让高级专员进行一次可信的访问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而我们将会尽一切可能确保访问得以成行。古特雷斯说，如果不会成行，高级专员当然要做出与他被授予的使命相符的决定。古特雷斯是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回答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大使提问时做出这一番表态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过去三年来一直试图就访问新疆事宜进行谈判，中国官员最近说可以允许他前来进行交流，但是不准许他来调查。北京否认侵犯维吾尔人权利，并表示当局是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权组织和美国政府都指责北京严重践踏维吾尔人的权利，包括酷刑、强迫节育、性暴力和让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五2月18号宣布，美国计划向波兰出售250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这个是华盛顿鉴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的加强波兰这个东欧盟国防御力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奥斯汀是在华沙进行访问时宣布这个消息的。波兰领导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一带部署十几万军队的行动感到震惊，与波兰接壤的白俄罗斯境内亦都驻扎有大批俄罗斯部队。奥斯汀表示，他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就这件事向美国国会进行了通报，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就交付这批总价值近60亿美元坦克的日期进行研究。美国总统拜登计划星期五就乌克兰局势向跨大西洋领导人发表讲话，白宫表示拜登将向这些领导人通报美国为寻求震慑和外交所进行的努力。美国官员星期五表示，他们估计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集结了将近19万部队，认为俄罗斯已经做好了近期入侵乌克兰的准备。瑞典国会星期三2月17号举行外交政策辩论会，结果远离瑞典的台湾不单只屡次被提及，而且获得跨党派的明确支持。代表行政部门出席辩论会的外交部长安林德亦都对台湾发表相当正面的看法。瑞典国会的外交政策辩论会是在俄乌边界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举行的。乌克兰危机自然成为辩论会上最受关注的一个议题，但是另一个受到关注的议题居然是远在东亚受到北京文攻武吓的台湾，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瑞典自由党议员约阿兰·弗塞尔在辩论会上指责中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独裁政权，不断出动军队绕台，不单止威胁台海安全，而且试图影响台湾政治自由。据报道，渥太华警方星期五2月18号开始逮捕过去三个礼拜以来一直在抗议加拿大疫苗强制令和其他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货车司机。警方在星期四夜晚开始镇压行动，其中一些警察身穿战术装备并携带自动武器。据报道，他们在首都议会山地段周围逮捕了抗议组织者塔马拉里奇和克里斯巴伯，当局还封锁了市中心大片的地段，阻止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员入内。所有在个地段的传媒，为了你们的安全，请保持距离，远离警方行动。渥太华警察局星期五发出推文说，任何在展开执法行动地段内被发现的人都有可能会被逮捕。加拿大国家传媒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已经有人被逮捕，警方在城市各地设立了几处的拘留中心。台湾与日本之间暂停已经有8年咁耐的经济伙伴委员会 EPC 有可能随着台湾政府解除对日本福岛5元食品进口的禁令而很快得以恢复。 咁一對力爭早日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嘅台灣而言，顯然係一個好消息。台日自1月11號起以視像的方式舉行了第45屆台日經濟貿易會議，經過雙方對口部門的討論，會議在星期五2月18號舉行視像閉幕式。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在致閉幕詞時特別提到，台灣政府依循國際標準放寬針對日本食品進口的限制，受到日本的熱烈歡迎。大橋光夫再次表達日本政府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的立場，並且特別提到將盡快重啟台日經濟夥伴委員會，在既有的框架之下深化台日經貿對話。台日經貿會議是台日斷交之後年度性的一般經貿對話平台，而台日經濟夥伴委員會 EPC 則是雙方談判總體貿易與投資合作的平台。雙方亦都曾經在這個平台上討論台日經濟夥伴協定和 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美國海軍方面對涉嫌參與上個月擅自將美國一架 F-35 戰機在南中國海墜落的視頻上傳到網上的五名海軍軍人提出指控。美國海軍在向加州聖地牙哥傳媒提供的聲明中說，這五名海軍當中有一名少尉、一名高級士官和三名士官。聲明說，海軍對他們提出的指控依據的是統一軍事司法法典第92款的規定。聲明未有提供這五名軍人的名字。第92款涉及的是違反或者不遵守合法的命令或者是條例，或者在執行任務時緩忽職守等違紀的行為。這次事故是在隸屬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打擊群1月24號在南中國海進行軍事演習時發生的。發到去網上的幾段視頻顯示 F-35C 閃電2聯合攻擊機在返航著陸航母時機翼撞上甲板。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破冰50年之后，美中关系更加难以管理和去维系。美中关系僵局破冰50周年之际，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敦促北京不要中断和华盛顿的接触和沟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说，未来某些不可控因素可能会加剧摩擦，亦都可能会有美中合作缓解紧张局势的机会，但是美中关系已经远比以往更加难以管理和维系了。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批评人士认为美中关系是美国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历史中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北京將紀念美國前總統尼克松1972年2月訪華和美中簽署歷史性的上海公報50周年。中國外交部日前就表示，中國和美國都將會舉辦回顧歷史和未來的活動，來到紀念這個時刻，細節將會在適當時候公布。較早時候，香港英文報將南華早報援引中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达毅等中国学者的话讲，无论美中关系的情况有几咁差，北京都不要切断和华盛顿的联系和沟通。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当前已经不再处于自由落体的状态，但是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因此双方必须保持沟通与交流。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找到某种合作的方式，包括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以管控當前的局勢，避免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有觀察人士就分析，北京學者的觀點似乎在暗示緊，儘管中國已經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經同美國的體量趨同，但是中國仍然冇辦法，亦都唔能夠徹底切斷同美國的關係。咁反過嚟講，美國又能唔能夠徹底同中國去脫歐呢？熟悉美中关系的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和华盛顿都没办法彻底中断与对方的关系，而 美中两国积极维护政府与民间层面的沟通才是至关重要的。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国防语言学院担任文化意识教官的白伊丽博士表示，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所谓美中切断联系将会意味着召回两国各自的大使，他不认为会发生这种这样的情况。拜登总统已经多次重申，美中合作是解决新冠病毒传播或气候变化等共同关心问题的最佳手段。除此之外，两国如果没有外交关系会增加误解的可能性，而且这样会可能导致冲突，这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华盛顿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则认为，双方保持沟通渠道是至关重要。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很多不安全的根源，因为两个国家都是拥有巨大常规军事能力的核武器大国。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政府与政府的层面，对于管理分歧和防止它发展成双边危机以及防止军事与安全危机升级为冲突的机会，互相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层面之间例行的正常接触，对于防止两个对手将对立扩展到整个人口的那种情况亦都非常重要。至于华盛顿是否有足够实力去彻底摆脱北京，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说中美双方都没办法彻底割断同对方的关系。过去可以说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大得多，而家的情况来看，双方之间的依赖应该说是进一步加深了。王建伟指出，尽管特朗普时期开始贸易战，而且对中国产品施加高额关税，但是去年的美中贸易额仲是达到了历史的高点，而且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历史新高，这个亦都讲明了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仍然是很高的。去年的供应链问题、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跟中国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美国离开中国，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亦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当然中国现在离开了美国亦都还是有很多问题，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定是拜登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例如实体清单等做法，都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王建伟说，我的看法就是美中双方哪一个离开了对方都能够生存下来，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闭关自锁的情况之下亦都生存下来，应该这样讲，美中双方哪个离开哪个都会活得比较差。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有很多持保守观点的人士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中一直有一股强烈的呼声敦促华盛顿和北京实施全面的脱欧。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美国知名保守派专栏作家张家敦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对于美国的需要远远超过美国对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需要。如果想要中国停止它目前的恶意和危险的犯罪活动，美国就必须切断和中国的联系。张家敦说，我们必须与中国脱欧，因为中国正在利用每一个和美国的接触点来推翻我们的政府。虽然切断和中国的联系会损害到我们的经济，损害我们社会中的一些机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长此以往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整个国家。美国研究机构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共政权和美国并没有任何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或利益，只要中共继续统治中国，美中关系就会不断恶化。他还表示，中共当局当然不能够切断和美国的关系，因为没有了美国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中国的经济将会萎缩，中共最终终会崩溃。尽管目前美国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商和买家，但是这种情况将会改变的。易思安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几乎完全停止和中国做生意，基本上就好像当年对待苏联这样来对待中国。 關注美中關係的專家和分析人士都普遍注意到，2022年對於華盛頓和北京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內政年，美中雙方似乎都不希望在雙邊關係上出現意外，或者花費太多的精力和時間，以免影響到各自的內部優先事務。在所謂的內政年裏面，雙方的主要注意力都會放在國內問題上。美國方面，拜登的民主黨政府面臨中期選舉考驗，而目前拜登的民調支持率比較低。中國方面，中共的二十大當然是北京頭等大事，因為在中共二十大上，中國的政策和人事安排可能都會有一些重大的變化。專家都分析，兩國的執政者在這個時候都不希望美中關係出現重大危機，成為各自國內的重大問題。但是兩國的情況不是太過一樣，中國的情況對於執政者來講比較可控，而美國方面則難以預測。澳門大學教授王健偉表示，在2020年美國大選時候，共和黨就曾經大打中國牌，指責拜登和民主黨會對中國軟弱和衰政，預期在這一次美國中期選舉中，共和黨肯定仲會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繼續批評拜登和民主黨對北京軟弱。不過，王健偉同時認為，今年共和黨再繼續打中國牌的可能作用有限，中國話題不會成為中期選舉的一個主要問題。因為一方面，拜登上台之後的對華政策並沒有什麼改變，基本上繼承了特朗普的那一套，而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現在的很多問題其實都跟中國扯不上關係，例如社會的分裂、黨派鬥爭激烈、政策難以推動等等，這些恐怕也都難以來到指責中國。換一個角度來講，中期選舉會成為對拜登的一個束縛，因為他會擔心如果在對華政策方面有所鬆動的話，可能會被共和黨攻擊為對華軟弱和衰政，所以兩國關係方面不會有重大突破。中美關係今年可能會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除非出現特殊或者意想不到的事件，他說。不過，儘管美國的確存在嚴重社會分裂，以及國會兩黨之間的黨派鬥爭激烈，導致美國國內很多政策和日程難以實施等問題，但是國會兩黨在怎樣應對中國問題上意見卻是非常一致的。華盛頓必須聯合盟友一起對抗北京經濟和外交實力的上升。張家敦認為，儘管很多美中關係專家對於美中兩國2022年是內政年，以及華盛頓和北京雙方都不願意看到兩國關係出現大的動盪的基本評估是正確，但是他不認為這個是美國應該做的。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相信拜登政府將會努力將美中關係保持在合作的水平上，因為他認為美國需要中國在氣候變化和伊朗核協議方面的幫助，而這個是錯誤的方法。他說，拜登政府的人沒有理解到中國對美國挑戰和威脅的惡意，我同意對此的評估，而這個就是拜登政府想要的，而習近平別無選擇，中國目前處於非常脆弱的狀態，因此他沒有辦法承受和美國關係的任何破裂。而另一方面，美國國內亦都有人認為華盛頓應該與北京展開一場新的冷戰。華盛頓非黨派非牟利組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學會執行會長加布里埃爾沙恩曼日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美國應該與中國進行冷戰，展開競爭而不是合作，才是避免直接軍事對抗的最佳途徑。沙恩曼寫道，事實上與中國的冷戰將會意味著避免直接的軍事對抗，更好的是冷戰是一場可以取勝的戰爭。美國總統拜登去年9月份在聯合國宣布，美國不尋求與中國或俄羅斯進行新冷戰，而且拜登一直試圖縮細與中國的競爭範圍，同時尋求在共同感到興趣的領域進行合作。而沙恩曼則認為，這是錯誤的方法，與中國的冷戰式競爭正是美國理所當然需要的。拜登總統曾經表示，合作是應對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等緊迫威脅或核擴散等持久性威脅的唯一負責任的方式。冷戰思維很容易從負責任的競爭轉向衝突，從而導致嚴重的軍事災難。美國和平研究所資深中國研究專家傅瑞珍說，有很多可能影響到美中關係 但雙方並不能夠直接控制的因素亦都可能會加劇兩國之間的現有摩擦。此外，亦都可能會出現雙方可以利用的機會來到為緩解雙邊緊張局勢而共同努力。傅瑞珍認為，儘管美國和中國在今年都有各自的國內政治利益，而不願意讓維護雙邊關係佔用太多時間，並且同時還要盡最大的努力去防止兩國關係惡化，但是美國的選舉政治亦都可能導致美中之間產生新的摩擦。同樣不清楚的是，隨著中國領導人推進他的經濟議程，可能在中國造成更多社會緊張局勢，他們是不是會試圖轉向利用民族主義和外部威脅來到抑制國內的不滿情緒呢？前美國國防語言學院文化意識教官白伊麗博士表示，在他看來，鑑於美中兩國之間在很多問題上的分歧，雙邊關係在2022年要得到很大的改善，恐怕很值得懷疑。他說，此外，目前美國公眾在很大程度上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值得信賴，這個使得任何一位美國政客都很難再強調美中雙邊關係的好處了。在北京表示將會與華盛頓一起去舉行活動，紀念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發表50週年之後，日本傳媒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說，北京的這個宣布似乎就表明北京希望緩和和華盛頓的緊張關係，但同時中國亦都利用這個機會向拜登總統發出一個暗示訊息，北京反對華盛頓插手台灣事務。北京一貫認為上海公報確立了兩國關係發展應遵循的原則，特別是一個中國原則，將它視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和建立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北京認為一個中國的原則就表明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是它主權主張的一部分，但是美國的一中政策認為華盛頓承認北京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但並沒有明確地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與前面歷屆政府一樣，拜登的白宮都一直在度堅持這個政策，但是進入了2022年，今日的美中關係和50年前相比發生了什麼的變遷呢？美中關係的特性是不是仍然保留著那些相似之處呢？美中關係專家都認為，如今的美中關係和50年前尼克松時期情況相比，就已經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巨變。世界各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認同亦都已經不再是先前這樣非黑即白了，但是美中這兩個世界大國各自的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念卻基本上保持在50年前這樣。中國的美中關係專家表示，當前與5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兩國相對實力地位發生巨大變化。尼克松訪華時，美國的實力要比中國強得多，而當時的中國正是處於一個百廢待興和貧窮積弱的狀態。澳門大學教授黃建偉說，而現在美國已經幾乎將中國看成是一個同等數量級數的競爭者，當前兩國之間關係出現問題，很大程度上亦都是由於這種實力地位的改變所造成的。美國方面來看，在歷史上每當中國比較弱的時候，美國都會對中國有一種友好的態度，而且不惜扶持中國。以往的歷屆美國政府似乎都會說，一個繁榮穩定和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自從特朗普時期以來，這樣的話語已經完全聽不到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後亦都沒有再套用這個講法。最大的相同點，現在的美國和中國與尼克松訪華時的美國和中國相比的話，美中兩國仍然是國內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並沒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美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自己一套西方價值觀念，而中國仍然是一個權力集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情況當前與1970年代並沒有改變。王偉健說，他認為正是由於這種沒有變動，再加上兩國實力地位的變化，使到美中兩國之間的問題變得加倍了。如果美中兩國的社會制度趨同，這樣即使中國變得很強大，兩國之間儘管肯定還會存在矛盾，但是可能情況就會好得多。現在的情況顯然就不是這樣，所以使到美中關係陷入當前的困境。專欄作家張家敦則認為，當前的美中關係已經與冷戰時期自然不同， 那個時候美國覺得需要中國的幫助來對抗蘇聯，而現在俄羅斯在很多方面都只是前蘇聯威脅的影子，因為它是一個弱國。儘管中國現在是一個更大更強的國家，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國現在非常脆弱，美國應該加緊利用當前的優勢。在張家敦看來，拜登政府又回到與中國接觸的政策上，希望中國能夠支持國際體系，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儘管目前的美中關係已經非常不同，但它的發展方向是錯誤的。美國人仍然沒有理解共產主義中國不單止對美國，而且對我們的盟友和夥伴，而且對國際體系構成的根本挑戰。他說2049計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易思安認為，對美國來說，過去50年來與中國的關係是一場可怕的戰略災難。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是美國外交政策和外交漫長歷史中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美國和平研究所資深中國研究專家傅瑞珍亦都表示，當前的美中關係已經與50年前尼克松訪華時有著巨大的不同，因為美國和中國現在都是複雜的全球經濟的重要成員，與世界上很多國家有著多方面的關係，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美國和中國經濟的規模正在趨同。與此同時，美中兩國現在成為戰略對手的競技場或者是領域的數量亦都遠比1972年時要多得多。他說，在缺乏50年前那種雙邊和和解的戰略理由的語境中，從很多方面來看，美中關係都將會是一種更具挑戰性和難以管理的雙邊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薩爾瓦多最高領導人這個月在新的國家圖書館項目奠基儀式上公開感謝中國的援助，這個是中國影響力在中美洲得到歡迎和認可的最新例證。隨著美中緊張關係加劇，中國正在這個被視為美國後院的地區不斷擴張。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這個圖書館是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2019年訪問中國的成果。薩爾瓦多在2018年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中國就提供了豐厚的投資作為回報，希望藉此吸引更多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向北京靠攏。中國長期以來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南美洲，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中國政府看到了出於商業和地緣政治原因擴大它存在的機會，這個亦都被視為對美國將戰略重點放回印太地區的一種回應。在中國與台灣的競爭中，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可能成為今年的一個焦點。台灣的很多邦交國家都在這個地區，在美台關係不斷拉近的背景之下，中國將會爭取台灣的盟友視為優先事項。在中國金錢外交的影響之下，承認台灣而非中國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分別減少到3個和4個。大多數國家在過去3年改變它的立場，包括了巴拿馬、薩爾瓦多、多米尼加和尼加拉。華盛頓威爾遜中心拉丁美洲項目副主任葛丹表示，相比在南美洲，中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亦都進行了大規模的貿易和投資，但動機不盡相同。葛丹對美國之音說，在這些國家似乎主要受地緣政治考慮的驅動，包括與台灣的激烈競爭以及希望在多邊機構中獲得支持。中國的經濟籌碼對該地區是有吸引力的。在2017年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之後，巴拿馬政府開始了自貿協定談判，並成為該地區首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國家。中國還在該國投資建設超過20個基礎設施項目，涉及到橋梁、鐵路和電力設施等。葛丹說，鑑於中共對孤立台灣的高度重視，很可能繼續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投資。畢竟北京很可能為這些國家的收買成本相對較低，而且它已經取得一連串的外交勝利。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与中国合作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缺乏民主的国家有额外的吸引力，特别是美国力图应对这些国家的贪污腐败，对一些官员进行制裁。在尼加拉瓜于去年十二月和中国重新建交之前，美国对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助手实施了制裁。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去年批准与中国的新经济合作协议，并称赞中国的公共投资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之前说将布克尔的一些亲密助手亦都列入了贪污腐败的黑名单。洪都拉斯新总统卡斯特罗在胜选之后曾经表示，他有可能改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了巩固邦交，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一月出席了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对洪都拉斯提出财政和发展的支持。很多中美洲和加勒比当局并非不清楚中国的示好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尤其是他们忌惮对北京越加严重的经济依赖，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兴趣激怒美国，而是希望在美中之间保持划船平衡，这样可能为北京的努力造成挑战。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代理主任索利斯预计，中美洲和台湾仍然保持邦交关系的国家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不会很快改变立场，中国会将中心放在说服加勒比地区的岛国。他说中国有可能试图吸引东加勒比海的岛国去加入他的轨道，特别是由于中国对圭亚那和富拉索油田以及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斯感到兴趣。随着委内瑞拉稳固地进入了北京的轨道，中国更有力地推动他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行动被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中，构成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大的外交愿景的一部分。去年十二月底，古巴就成为最新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国家之一。除了古巴之外，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和其他六个岛国，以及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都已经加入。美国特别警惕的是，中国正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力投资和经营港口项目，未来北京可能将这些港口用作军事基地。近年来，中国向萨尔瓦多的一个新的航运港口投入数十亿美元，在巴哈马的自由港投资了一个大型的货柜箱码头，那里距离美国最近的距离不到100英里。中国还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做了类似的港口和海港设施投资。美国海军上将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曾经指出，他特别担心中国拉拢巴拿马来到控制与巴拿马运河相关的基础设施，并称中国可以利用他对该地区深水港的控制，支持在全球军事部署。在2019年，美国对萨尔瓦多施压，阻止了该国将沿海的佩里科岛卖给中国公司，后者提议在那里建造一个深水港和制造中心。近日有报道称，中国的国有公司仍在推进这个计划。中国还加大了针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自然资源的投资，基于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国家战略，北京看中了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大量的铝和稀土矿，牙买加两个最大的氧化铝精炼厂都是由中国投资者拥有的。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莱伊表示，这些原材料将会能够从加勒比地区通过中美洲运送到去太平洋港口，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外交利益内在地交织在一起。莱伊在过去八年一直追踪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往来。莱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不是以季度利润为目标的短期趋势，而是以2060年为目标的长期推动，新的投资和生产机会将需要以持久的方式来到追求。为此，中国以外交手段来到补充经济参与。观察家不应该对中国对于中美洲的基础设施合作或在加勒比地区的生产性投资重新产生兴趣感到惊讶。长期以来，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經濟相當之脆弱，該地區容易受到不斷加劇的氣候變化影響，為低窪島嶼和沿海地區帶來更多的自然災害。同時，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利率上升，導致償還債務負擔增加和可能的資本外逃。萊爾說，這些國家對新的入境投資有很大需求，同時西方投資者在新冠大流行期間並沒有表現出啟動新項目或接觸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興趣，因此任何新的潛在投資來源自然就會被認真地看待了。專家指出，雖然中國在短時間內很難取代美國成為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但中國對美國的傳統勢力範圍構成新挑戰，華盛頓有理由去警惕看待北京的行為。美國政府明確地表示，中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日益增長的存在具有威脅性和惡意性，這個立場的表達伴隨著美國最高級別外交官和地區官員之間的直接對話。去年9月份，美國總統拜登向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巴拿馬派遣了一個代表團，目標就要聽取這些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及其他經濟需求。美國對該地區的新承諾有望在今年得到更加具體的體現。索利斯說，美國在軍事、經濟、貿易和文化有關的事務方面仍然佔據優勢。他說，如果這些優勢通過積極的外交和堅實的發展議程得到充分處理，中國的空間將會被大大縮小，但這個需要創造力，需要投入時間和善意，需要就移民、腐敗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等敏感問題進行長期和富有成效的對話。還有分析指出，儘管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迫切需要基礎設施投資，但它維持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是治理不善，美國有望成為該地區更加值得信任的夥伴。對於一些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而言，與中國實體合作帶來非常真實的風險。據拉美當地新聞網站去年12月份報導，厄瓜多爾政府正在起訴中國公司在大坝工程中偷工減料，嚴重損害當地環境和經濟。葛丹說，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可能會帶來新的外國投資，但它只會加深治理方面的挑戰，因為中國對腐敗不感興趣，缺乏透明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新冠病毒肆虐两年之后，美国人的心理健康似乎受到了损害，越来越多的人患有从焦虑到抑郁的各种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兹的报道。
近两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隔离措施和疾病已经造成了损失，不单止在死亡和挥之不去的症状方面，而且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海撒家庭基金会尼尔米塔潘查尔他说，在大流行病之前，大约十分之一的成年人报告有焦虑和抑郁症的症状。目前大家最近的研究表明，大约有十分之三的成年人报告了这些的症状。在大流行病的期间，肩负住最大责任的在职成年人似乎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帕洛阿尔托大学创伤项目主任丽莎布朗说，他们经常将他们称之为三文治的一代，因为他们夹在儿童和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之间，他们基本上必须要兼顾工作和照顾父母以及子女，而父母和子女由于社会孤立而目前有了更多的需求，或者他们在屋企里面断断续续地教育他们自己的子女，并且试图管理他们的社交生活。但是实际上，心理学家指出，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有近亲或者朋友一是就死于新冠病毒，一是就患过重症，很多人失去了工作，那些子女错过了和同龄人共度时光，而青少年可能会错过了学校的舞会，离婚率亦都上升了。专家将所有这些成为集体创伤，它的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确定性。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创伤研究员罗克山·科恩·西尔说，当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或者有飓风以及龙卷风的时候，都有一个开始和停止的日期，但还在事后所做的就是收拾残局，尝试重建生活， 嘗試從事件當中恢復情緒。從大家在這裡看到的情況來說，大家並沒有明確的起點，亦都沒有明確的終點，這些是慢性的壓力。專家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抗焦慮的標準方法並不是真正的奏效的。經常給了情緒低落的人提供的建議就是，譬如更多地和朋友見面、旅行、探望父母和探索新地方，而在大流行病期間根本並不安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焦慮病症研究員謝麗爾·卡明說，來自疾控中心或者其他知情者或者監管機構發出的訊息就是，譬如來說不要去擁擠的地方，如果你喜歡音樂的話，他們說不要去聽音樂會，還有不要去看電影，不要去教堂或者猶太會堂，因為那些地方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雖然這些可能有助於你應對當前大流行病的所有的那些情況，但是這些資源就用不上了。心理學家自己也遇到了跟其他人一樣的困難。創傷專家帕洛亞爾索大學的布朗教授說，他試圖盡可能地多些跟朋友以及親人聯繫。帕洛亞爾托大學創傷項目主任麗莎布朗又說，目前是接觸其他人的時候，你要知道他有很多大學的朋友很久都沒有聯繫了，他們打電話找他，這些真的令到他感到興奮和快樂，他們在這裡努力地打電話去找他，那他就激動到不得了，那大家就互相打電話，大家保持聯繫，又好像給大家互相寄一封信。但是專家就表示，即使很快解除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創傷亦都不會突然間這樣結束。專家說，對很多人來說，應對這場大流行病的心理影響是需要數年的時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卡雷茨的報導。
在東歐小國立陶宛因為台灣新設的代表處名稱問題遭到中國經濟報復之後，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最近推出旨在將台灣設於華盛頓的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正式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法案。由於拜登政府正在評估台灣駐美代表處更改名稱的問題，國會人士這個被認為越來越接近北京紅線的立法行動亦都引起很多的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23日，參議院外委會成員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及外委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梅聯德斯提出編號 S3573 的台灣代表處法案，指示美國國務卿和台灣就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這件事開啟協商。同日，共和黨眾議員康熙恆以及民主黨眾議員帕帕斯亦都在眾議院提出相同的法案。杜比奧辦公室發布的聲明說，台灣代表處的名稱將會更好地反映出他作為事實上是台灣駐美國外交使團的地位。外委會主席梅聯德斯在聲明之中說，在國際處於前所未有的緊張及北京持續謀求霸凌和脅迫台灣之際，這個重要的法案展現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之對台灣人民及台灣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以及作為國際社會一員能夠享有更多尊重及外交空間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美国1812年对英国宣战，战火的起因是美国以中立国身份和英国的敌人法国做生意，美国商船因此经常被英国扣押。虽然英国政府换届之后决定停止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但是还是迟了一步，美国已经宣战了。这个就是著名的1812年战争。当时美国海军力量薄弱，只有区区几艘战舰和炮艇，想击败举世无双的英国海军毫无希望，因此美国计划夺取北部英国控制下的加拿大。 美加边境上只有2500名英军驻守，美军指挥官原来以为夺取加拿大易如反掌，但是他们错了。美国将军威廉克尔率领2000人跨过边境，点知英军早有准备，奋起反击，迫使美军后撤。英国军队英勇善战，最后美军大败，克尔的部下全部投降，底特律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美军在安大略湖沿岸的纽约军事中心尼亚加拉堡开辟了另外一片战场，一小批美军士兵跨过尼亚加拉河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纽约州的士兵拒绝参战，眼看着英军将进攻的美军打死。第三场战役是由亨利·迪尔伯恩将军领导的。他率领纽约州的士兵从普拉茨堡出发，向加拿大边境挺进。他计划跨过边境进攻蒙特利尔，但是纽约州的士兵再次抗命不从，迪尔伯恩没办法，只好班师回朝。而同时英国军队则节节进逼，占领密西根州北部的一个美国军事堡垒，印第安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亦占领了今日芝加哥一带的一个堡垒。美军不单止未能长驱直入占领加拿大，反而要誓死保卫俄亥俄州，防止俄亥俄州失陷。战争初期，美国海军虽然脆弱，但是战绩好过陆军。战争打响两个月之后，美国海军宪法号竟然迫使一艘英国军舰投降。几个月后，另外一艘美国军舰黄蜂号又捕获了英国战舰快乐号。随后没几耐，驱逐舰美国号又击败英国最著名的战舰马其顿号。马其顿号被美军捕获，并被押回美国。美国海军屡战屡胜，战争进行了六个月的时候，美国已经捕获了六艘英国战舰，只是损失了一艘美国战舰。战争打响之后，美国商船亦配备大炮奔赴战场，他们成功捕获了300多艘英国商船。海上失利迫使英国要增派战舰。1813年战争进行到一年的时候，美国海岸已经被英国控制，美国船只无法进出新英格兰以南的任何港口。印第安纳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率领大批部队，试图从英国人手里面夺回底特律。而同时，奥利弗·佩里船长在伊利湖上建造五艘战舰，再加上原来的四艘，总共九艘。佩里船长率领住九艘战舰，彻底击败英国的一支海上部队。佩里向哈里森报告说，我们遭遇敌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佩里的胜利和哈里森的大股部队迫使英军从底特律和加拿大的莫尔登撤退。哈里森率军乘胜追击，赢得了泰晤士河战役的胜利，帮助英国军队打仗的著名的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亦在战役中丧生。美军再次试图收复安大略湖，跨过尼亚加拉河入侵加拿大，但是不成功。1813年年底，英军过河占领了尼亚加拉堡，并放火烧毁布法罗。1814年4月，拿破仑被迫退位，英法战争结束，英国得以调遣更多的士兵赶赴美洲战场。英军兵分三路，14000人开往加拿大，另外一些人加强封锁美国海岸，第三路人马奔赴牙买加，准备进攻新奥尔良。英国计划派遣11000人从加拿大南下进军纽约，但是在这个之前，沿海的英军要进攻切萨皮克湾，对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构成威胁。 大约4000英军在华盛顿特区东南面的切萨皮克湾登陆，迅速向美国首都进发。美军将领威廉·德温尔率领着一支两倍于英军的部队防守。即使是这样，温德尔的无能仲是使美军一败涂地。英美双方在距离华盛顿特区10公里的布莱登斯堡打响战斗，英军发起进攻。美军一开始仲能够有效防守，但是最终被英军冲破防线，溃败后撤。温德尔将军下令撤回华盛顿，但是一小批海军官兵拒绝后退。在乔舒亚·巴尼的率领下，大约400名水兵誓死抵抗，但是他们面对的是4000英军。短短半小时后，英军就绕到他们的背后，绞了他们的鞋。乔舒亚·巴尼身受重伤，英军十分佩服他的勇气，将他抬到英国的战地医院治疗。巴尼说，英军长官对待他就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冲破最后一道防线之后，英军直捣华盛顿。他们在距离国会大厦大约1里那里过夜。英军统帅罗伯特·罗斯将军和乔治·科伯恩上将率领一批人先后前往国会和白宫放火焚烧。在白宫放火前，科恩拿走麦迪逊总统的一顶帽和麦迪逊夫人座椅上的一个座毡。科伯恩发现麦迪逊总统的晚餐已经准备完毕，他开玩笑举杯说，祝杰米总统健康长寿。麦迪逊总统早就逃离白宫，他穿过波托马克河向维吉尼亚老家的方向走。麦迪逊第二日和夫人会合，决定在距离华盛顿25公里的地方静观事态发展。离开三日之后，麦迪逊返回首都。英军放火焚烧大部分政府大楼之后，已经弃城而去。英军随即又对巴尔的摩发动进攻，但是这次美军誓死奋战，挡住英军的攻势。巴尔的摩港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英国战舰炮轰麦克亨利堡，但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破坏。25小时的炮轰过程中，年轻的美国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正在一艘英国战舰上，他和另外一些人奉命向英方传递麦迪逊总统的口信，要求英方释放扣押的一位美国医生。弗朗西斯目睹麦克亨利堡受到彻夜攻击，破晓时他看到美国国旗依然在城堡上空飘扬。他在袋里面一封旧信的背面谱写了《星条旗》一曲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国歌。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齐去麦当劳食早餐，我哋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我哋分别咧就系 full ride 以及 chilled out。
Hey, Li Hua, I'm so happy I got to meet your sister, Li Jia, this weekend. She's such a talented musician, and it's no wonder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Li Jia 上个周末在 DC 玩得好开心，可惜她要回去纽约上学，不可以日日和我一起。诶，你刚才说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她没告诉我她日日坐校车。
Li Hua, a full ride, F-U-L-L-R-I-D-E,is another name for an all-expenses-paid scholarship.
没错，李佳曾经获得全国小提琴少年组的第二名，因此拿到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奖学金。但是我总是不明白，奖学金和搭车有什么关系？
A full ride means that all expenses are paid for her education at Juilliard. A full ride covers everything from tuition to room and board.
哦，我终于明白了， full ride 和坐车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指全额奖学金，学校同意负担李佳的学费、食宿和交通。 Is that a full-ride scholarship?
Yes, a full-ride scholarship is awarded to extraordinary students who are very intelligent and talented. And Juilliard honored Li Jia with a full-ride scholarship because she has an exceptional academic record and she is a superb violin player.
不过李佳话俾我知，佢必须保持优异成绩，先至能够继续攞全额奖学金。如果唔系，奖学金就会被取消噶啦。
Yes, with full-ride scholarships, the student is usually required to maintain a high grade point average, like 3.5 or above.
你是说拿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平均成绩一定要保持在 3.5 以上，如果跌到3之下，那怎么算啊？
If the student didn't have a 3.5 grade point average or above, the college might suspend the full-ride scholarship, and the student would be required to pay for that semester's tuition and living costs.
如果成绩不够好，就要自己交学费？唔得，我赶快话俾李佳知，要加倍努力。茱莉亚音乐学院嘅学费咁贵，自己出唔起噶。
She cannot afford to lose her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Li Hua, don't worry. We both know Li Jia is very hardworking, and she enjoys what she's studying. She shouldn't have a problem keeping her full ride scholarship.
我到底都系佢家姐，有义务督促佢努力学习，千万唔可以失去奖学金噶。
You're such a good example, Li Hua, because you got a full-ride scholarship for your PhD program, right?
好在有呢份全额奖学金，我先至可以专心读书。今年六月，论文答辩一过，我就正式毕业啦。Once I receive my PhD degree, my full-ride will end. 我要揸紧时间，赶快揾工啊！
Li Hua, I know the economy is pretty bad right now, but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rush to find a job.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on your PhD, I think you deserve to take some time off and just chill out.
俾自己放假，如果就业市场唔系咁好，失业嘅人比新就业嘅人仲多，我唔可以放松噶。再讲啊，如果天气越嚟越暖 ，How can I chill out if it's hot outside? 咁热嘅天，大热天点可以凉爽呢？
No, Li Hua, chill out, chillout, means to relax.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Oh, 我明白了。你意思是说我毕业之后应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你觉得我可以吗？
Of cours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chill out. A lot of students take some time off after graduation to unwind. Some even travel for the entire summer and go backpacking through Europe.
哇，有人用整个夏天去旅行啊，好惬意啊！不过我怕我去到一半个袋就空晒啦。Larry， 你话我应该点样去 chill out？
I think we could both chill out for a week and drive down to Virginia Beach to lounge on the sand and swim in the ocean with some friends.
唔使写论文，唔使准备面试，浸喺阳光同海水里边，仲有温暖嘅沙滩，太美妙啦
！My uncle lives nearby. We could all stay at his house for a few nights.
Oh, Larry, chilling ou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从海边翻嚟，我仲可以到纽约去搵利佳 chill out some mo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ull ride， 意思咧就系指全额奖学金，而另一个咧就系 chilled out。意思就是指放松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